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风暴咧，好快就席卷全球，变成了金融海啸，很多的国家咧都受到影响。但系当时澳洲似乎咧受影响咧系冇咁大，系可以逃过一次大难嘅。Dora 其实点解会咁咧？
系咁，其实咧我哋都见到喺澳洲喺呢一方面咧就似乎嗰个风险影响咧就减至最低，咁唔少嘅学者之后都有作出一个热烈嘅讨论啦。咁就发觉其实可能系有两大原因嘅，一就系可能系当时澳洲政府嘅一啲唔同嘅财政嘅措施啦，亦都可能系澳洲一个长期都好稳健嘅金融监管制度，以帮助佢去避过呢一劫嘅。咁我哋可以首先睇下澳洲喺金融管理方面一向嘅措施系点样啦。咁其实咧，澳洲系全球首个国家喺1997年嘅时候咧，就选用咗一个英国人提出嘅双峰政策。咁呢个双峰政策即系点咧？其实佢就系将金融管理呢一个重要嘅职责咧，分开成两个唔同而且系独立嘅个别部门去监管嘅。咁一方面咧，一个部门咧就系处理有关金融政策穩健的一個問題，就是令到銀行要確保他們不會是在經濟低迷的時候會導致破產的問題。另一方面就會有一個機構是負責去監管市場營運和去保障消費者權益等等這些方面的措施的，亦都換句話說就是要確保銀行會導致他的客戶去造成破產的問題。這兩個不同的機構是要獨立地運作，才可以有一个最好的效果出现的。咁澳洲来讲啦，大家都所熟悉的 APRA 啦，亦即是澳洲的审慎监管局，就是负责头先所讲的金融制度稳健措施的这部分。而 ASIC 呢亦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澳洲证监处呢，就会是负责第二部分，即是营运这个市场和保障所有客户的权利的一个职责的。咁呢两个部门呢就会相管齐下，咁样喺当时2008年最关键嘅时候呢，就令到澳洲可以成功咁样逃过呢一劫嘅。咁我哋可以见到啦，根据呢、这个国际金融及管理中心的研究所发现，这种双峰政策其实在全球来讲是其中一个最稳阵最保守的金融管理方法来的。其实最近来讲在南非都开始去实行这种政策，就可想而知澳洲的金融稳健制度是全球都所受瞩目的。
原来澳洲的金融监管机制呢，当年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呢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啊。Dora, 那不如今天呢就跟我们再详细讲一下这个金融监管机制是怎样的。
是没错 ,Jennifer, 那我看到金融机构的管理是非常之重要的。那首先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一下什么是为之金融监管啊。那其实呢，金融的政策和规定呢是由政府所订立的一种措施来的。那所有的金融机构呢都会受这种的规定呢而去谨守地遵从的。那有两个很大的方面呢是会受监控啦。那第一方面呢就是发牌的一个规定啦。咁喺政府发牌之前呢，其实唔同嘅金融机构係一定要赋予唔同嘅责任同埋係措施先可以达至有发牌嘅生效嘅。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是、其实一个发牌之后一路进行嘅监管同埋啲唔同嘅规矩呢係一路要进行嘅。咁包括就係、是銀行或者一般的金融機構都要遵守的資金存款，這個是尤其 過了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呢，國際的標準呢是已經有所提高的，以防止銀行呢去承受太高的風險了。另外一種的例子呢，就可以是金融機構的撥備問題了。那就是要金融機構在自己的制度下要存放呢特定的最低存款，以防止呢提款的时候出现的负数的问题的。
以 Dora， 那澳洲当然有这个这样的金融监管机制，那其实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需要的嘛。那其实有没有一个国际标准大家都去跟随的呢？
是，其实呢在国际上是有一个比较中立和大家都可以参考的制度呢，我们就以它为巴索协定的。那在巴索协定里面呢，就是有一系列不同国家都可以参考的金融监管标准啦。那其实呢在第一次的巴索会议，即是1988年的时候呢，首次就已经成立了不同种类的规管形式啦。那去到2004年了，就有第二次的巴索协定，亦都是采取了不少的金融管理的制度，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资金最低限存，亦都有不同种类的一些市场营运规定的。但是我们看到了2008那个金融海啸发生之后呢，国际的委员会呢亦都高度重视，所以呢去防止未来有更多不同的金融风暴呢，我们就看到有巴索第三次的协定的出现啦。在今次的协定呢，其实那个最低的资金稳存率呢是已经即刻被提高的，希望呢就是未来国际金融的稳健是有所保存，也可以防止2008年的情况再一次出现的。而这些国际的条例呢，其实澳洲的金融管理局都会一路是有所跟随的。就算澳洲是在当时2008年的时候的影响比较低，它也都其实在最近的2017年呢已经是慢慢将自己国内的条例呢是较自去同巴索协定的有类同的所见到的。
咁原来呢啲国际嘅标准呢已经有成30年嘅历史，而且不断咁因应需要喺度改善緊啦，我相信。咁其实喺澳洲呢，边一个去负责监管呢啲银行同埋金融机构嘅呢？
是，我们首先就是见到澳洲储备银行就是担当着中央银行的角色，就是负责管理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性。至于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储备银行的董事会，它呢就是负责保持澳元汇率的稳定性。第三个大型的机构呢就是澳洲的证监处啦。证监处呢就是负责规管有关公司治理的问题，以及去保障投资产品的安全性的。最后一个就是一直都有所提到的澳洲审慎监管局。这个部门的最大的工作呢，就是其实是一路去保持银行金融产品，譬如是保险啦，又或者是退休金等等的一些投资工具的一些稳定性，同埋要符合本身政府所定落的一些规限的。
Dora， 刚才你跟我们提到那些国际标准呢，其实都在不停地改善啦，迎合新的需要啦。其实我们的银行条例呢近年都有修改过的。
是啊，没错。我们看到呢，就是刚刚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通过了这个条例草案啦，去修改我们的银行条例的。经这一次修改呢，其实最大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一些的金融机构呢，也都是我们所俗称为的可接受存款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里面的高层人员呢去进行的一个更加确保这些人员呢会是遵守政府所订立的规矩的。
咁系咪呢一啲机构啊，或者呢啲行政人员咧，可能会譬如有啲惩罚啊？如果佢哋系违反咗呢啲条例嘅话，
系冇错。我见到咧最新加入嘅草案入边咧，就喺第37章E1条咧，就加入咗一啲可受嘅惩罚嘅一个部分嘅，譬如系如果一啲负责人员咧。当时如果是没有遵守一些的规管而进行了一些违规的行为呢，那他们每年的可改变酬金里面呢是有可能会被扣除一部分，又甚至是在我们看到呢新的规定下，这些金融机构如果违反条例亦都可以被罚款的。就以大型的金融机构来讲，如果它是违反了规定呢，是随时会被最高罚款呢去到2亿1000万的。其实去到啲比较细型嘅金融机构咧，一经罚款咧，亦都可以被最高系罚至1050万嘅。
好啦，咁今日 Dora 咧就同我哋解释咗究竟呢一啲金融业嘅监管机制系点样样噶啦。咁同埋咧，澳洲嘅监管机制其实都好有一个基础噶啦，可以逃得过10年前的环球金融海啸。那为什么今年呢政府又要开一个皇家委员会来到调查银行业的操守呢？在下一集呢 Dora 就会跟我们继续讲的。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